吃过早饭，决心三弟兄便出去打听消息，并且打算到姑母家去看看。街上行人不多，每家公馆门前站了四五个人，身长景象只顾东张西望，或者在谈论时事。每隔十几步远，路边立着全副武装的兵，有的兵提了枪，慢慢的沿着墙走来走去。决心们在他们的身边走过，并不曾给他们拦住，就放步向前走了。在三岔路口，五六个人站在栅子跟前，仰起头读墙上贴的告示。决心们也把告示读了，这是督军宣布下野的布告。督军很谦逊地说，自己德不足以服人，才不足以即便，所以才酿成了这次的战争，以致苦我将士，劳我人民。现在决意交出政权，实行下野，免得再延长战争，糜烂地方。哼，现在兵临城下，才来说这些漂亮话，为什么早不下野？觉慧读完告示，讥笑地说。觉心在旁边听见他的话，吃惊地向四面看，幸好附近没有人，才放了心，连忙把觉慧的袖子扯了一下，低声警告说，说话当心点，你难道不要命吗？觉慧不作声了，他跟着两个哥哥走过栅子，在那所旧庙宇门前放着十几支步枪，交叉的立着，成了两堆儿，旁边站着十几个兵，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庙旁那家杂货铺半开着门，那里有当天的报纸，决心们借了来，匆匆的看了一遍。报纸的态度开始改变了，虽然仍旧替那位宣布下野的督军说好话，但是同时对敌军也取消了逆军的称呼，不再称某逆某贼，而改称某军长某师长，而且从前发过通电痛陈某逆某贼的罪状的商会和拥护旧礼教的团体，如今也发出通电欢迎某师某公入城了。十几位著名的地方绅士也发出吁请张军长早日入城主持省政的通电，领衔的人便是冯乐山。哼，又是他。觉慧冷笑道，这样看来大概没有事情了。决心欣慰地说，他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，现在走到第三个街口。前面的栅子紧紧的关住，两个兵拿着枪守在那里，他们只得回转身来，想从旁边一条小巷抄过去。但是刚刚走过小巷，进入一条大街，他们又被一个步哨喊住了，
站住，走哪去？
那个瘦脸的兵恶狠狠地问道，
啊，我们去看一下亲戚，住在某某街。
决心客气的回答，
过不去，不准走。
说了这两句简单的话，兵就把嘴闭上了。他望了望手里的枪，眼光又落在枪刺上，显出得意的样子，好像对决心们表示，你们若是不听从我的话，上前走一步，就是这么一使刀。决心们只得默默地调转身子，再走过小巷，打算另找一条路绕过去，但是费了许多功夫，依旧没有办法。他们决定回家，但是一路上还是心上心下，害怕连归路也断了。他们急急地下着脚步，恨不得马上就到家。街上行人非常少，店铺和公馆都静静地掩着门，这个景象更增加他们的恐怖。他们走过一个步哨的时候，心禁不住砰砰地跳，很担心他会把他们拦住， 幸而不少把他们放过去。后来他们终于回到了家。家里的人大半都在花园里，他们连忙走进花园，先到水阁去，看见祖父和姑母们在那里打牌，刚刚是两桌。哼，你们还有心肠打牌？觉会这样想。后来他看见觉民溜出去了，便也跟着溜出去，剩下觉心直立在祖父跟前报告他打听到的消息。这些消息自然给祖父们带来不少的安慰，但是张太太还有点不放心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家里究竟怎么样了。不过这只是短时间的焦虑，因为不久他起了一副好牌，便又把那些事儿忘掉了。决心跟长辈们谈了几句话，看见大家都在注意的打牌，便走了出去。决心走出水阁，一个人在玉兰树下立了一会儿，觉得无聊。他好像渴望着一件东西，这件东西就在他的眼前，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它。他感到空虚，感到人生的缺陷。他痴痴地靠着树干，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绿出神。树上起了鸟的叫声，两只画眉在枝上相扑，雪白的玉兰花片直往他的身上落。但是过了片刻又停止了，他看见两只鸟向右边飞去，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。他恨不得自己也变作小鸟，跟他们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。他俯下头看他的身上，几片花瓣从他的头上肩上落下来，胸前还贴了一片。他便用两个指头捻起它，轻轻地放下去，让它无力地飘落在地上。前面假山背后转出了一个人影，是一个女子。她低着头慢慢地走着，手里拿了一只柳条。他猛然抬起头，看见决心立在树下站住了，嘴唇微微动一下，像要说话，但是他并不说什么，就转过身默默地走了。淡青湖皱的袈裟上罩了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，他分明是梅。他觉得一下子全身都冷了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避开他，他要找他问个明白。他便追上去，但是脚步下得很轻。他转过假山，看见一些花草，却不见他的影子。他奇怪地注意看，在右边一座假山缝里瞥见了他的玄青缎子的背心。他又转过那座假山，前面是一块椭圆形的小草坪，四周稀落的种了几株桃花。他立在一株桃树下，低着头在拨弄左手掌心上的什么东西。梅，他禁不住叫了一声，向着他走去。他抬起头，这一次他不避开了，他默默地望着他。他走到他面前，用激动的声音问道：“梅，你为什么要避开我？”他埋下头，温柔地抚弄那只躺在他的掌心上微微扇动翅膀的垂死的蝴蝶，半晌不答话。“你还不肯饶恕我吗？”他的声音变成苦涩的了。他抬起头，不闪眼的把他望了一些时候，才淡淡的说：“大表哥，你并没有亏负我的地方，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，这样看来，你是不肯饶恕我了。”他差不多悲声的说。他微笑了，这并不是快乐的笑，是悲哀的笑。他的眼光变得很温柔了，他们不住地爱抚他的脸。
然后他用右手摁住自己的胸膛，他低声地说：大表哥，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？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？那你为什么要避开我？我们分别了这么久，好容易才见到你了，你连话也不肯跟我多说。你想，我心上怎么过得去？我怎么会不想到你还在恨我呀？他痛苦地说。
梅埋下头，他咬了咬嘴唇皮，额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。他慢慢地说：
我并没有恨过你，不过我害怕多跟你见面，免得大家想起从前的事情。
决心呆呆地望着他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梅弯着腰，把手里的蝴蝶轻轻地放在草坪上，用怜惜的声音说：
可怜，不知道哪个把你弄成这个样子。
这句话的语义虽是双关，他却是无心说出来的。他接着又说一句：
大表哥，我先走了，我去看他们打牌。
他便向水阁那面走去。决心抬起头，从泪眼中看见梅的下垂的发髻和扎在髻上的淡青色的羊头绳。他看见他快要转过假山去了，忍不住又叫了一声：梅！他又转过身站住了，就站在假山旁边等着他过去。
大表哥，
他关心的唤了一声，抬起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。
你连一只蝴蝶也还要可怜，难道我却值不得你的怜悯？
他忍住眼泪低声说。他不回答，低下头把身子靠在假山上。
也许你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我们以后永远就没有机会再见面。或死或活，我们都好像住在两个世界里头。你就忍心这样默默无语的跟我告别？
他抽泣着说。他依旧不答话，只是急促的呼吸着。
没，我负了你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我接了亲，忘记了你，我不曾想到你的痛苦。
他的声音还是跟先前一样低，不过因为话说的急，反而成为断续的。他从怀里掏出手帕，却不去改眼睛，让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。
我后来知道这些年你受够了苦，都是我带给你的。想到这一次，我怎么能够放下这颗心？你看，我也受够了苦，你连一句饶恕的话也不肯说。
他抬起了头，两只眼睛闪闪的发光。他终于忍不住低声哭起来，断续的说了两句话：
大表哥，我此刻心乱如麻，你叫我从何说起呀？
于是一只手抚着心，连续咳了几声嗽。他看见他这样难过，一种追悔、同情和爱怜交织着的感情猛然来袭击他的心。他忘了自己的挨近他的身子，用他的手帕去揩他的脸。他起初默默地任他这样做， 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推开他，悲苦的挣扎说：“不要这样挨近我，我也应该避点嫌疑。”他做出要走开的样子。到这个时候还避什么嫌疑？我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。不过，我不该使你悲伤到这样。人说，忧能伤人，你也应当爱惜你的身体啊。他挽住他的手，不要他走，又说：“你看，你哭成这样，怎么能够出去啊？”这时候，他只是为他的命运悲伤，他完全为他一个人着想，他把自己的悲哀也忘记了。他渐渐的止了悲，从他的手里接过手帕，自己把泪痕完全揩去，然后还给他，凄然地说：“这几年来，我哪一天不想念你？你不知道除夕我在秦面峡中看见你的背影，我心里是何等安慰。我回到省城来，很想见你，我又害怕跟你相见。那天在新发祥，我避开了你，过后又失悔，我也是不能做主啊。我有我的母亲，你有大表嫂啊，大表嫂又是那么好，连我也喜欢她。我不愿意给你唤起往事，我自己倒不要紧，我这一生已经完了。不过我不愿意使你痛苦，也不愿意使他痛苦。在家里，我母亲不知道我的心事，她只能用她的心寸夺一切。我的悲哀，她是不会了解的。我这样活下去，还不如早死的好。”哎，他长叹了一声，决心默默的摁着自己的胸膛。因为他的心痛得太厉害了。两个人面对面的望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凄然的笑了。他指着草坪说：“你不记得从前我们在上面打青草滚的时间，虫咬了我的手指头，还是你给我损伤痕？哦，我们还在草丛里捉过蝴蝶，采过枝节花种。现在地方还不是一样？还有一次啊，遇到月食，我们背起板凳在天井里走，说是替月亮受罪。哎，这些事情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你在我们家跟我一起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对着一盏清油灯做过多少好梦啊！当时的快乐真令人心醉，哪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啊。他显出梦幻的样子，好像极力的追忆当时的情景。啊，我现在差不多是靠着回忆生活的了。梅仍旧低声说：“回忆有时候真可以使人忘记一切。我真想回到从前无拘束、无忧虑的儿时去，可惜啊，年光不能够倒流。大表哥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你……”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见有人走近，接着舒华的声音说：“
梅表姐，我们找了你好久，你原来躲在这儿啊！”
梅连忙退后一步，把身子离开决心远一点，掉过头去看，来的是秦和淑英、淑华两姐妹。他们三个人走到梅的面前，淑华看见梅的脸，故意惊讶的笑道：“
梅表姐，大哥欺负你吗？怎么你眼睛都哭肿了？”
淑华又注意的看决心的脸，决心极力躲开，但已经给他看见了。他又说：“
哎，怎么你也哭了？ 你们分别了几年，现在见面正应该欢欢喜喜啊，怎么躲在这儿相对而泣？
梅红了脸，低下头去，决心也把头掉开看别处，口里含糊的分辨说：“今天眼睛痛。”淑英听见这句话，便也插嘴嘲笑道：“
哼，奇怪，早不痛，迟不痛，偏偏梅表姐来了，你的眼睛就痛了。”
秦在旁边拉淑英的袖子，示意她不要再说，因为瑞珏牵着孩子来了。但是淑英一口气说下去，阻拦不住，等她自己察觉到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瑞珏听见淑英的话，又看见这个情形，不由得不起了一点疑心。他也不说什么，就带笑的把海晨送到决心面前，要他牵着，自己走到梅的身边说：“
梅表妹，你不要难过啊，我们到别处走走，我劝你要宽宽心才好。”
他很亲密的扶着梅转过假山走出去了。淑英和淑华本来要跟着他们去，却被秦拉住了。秦感动地说：“
让他们两个去吧，他们大概有私房话要说。我看他表嫂跟梅姐很要好，他很喜欢梅姐。”
这番话虽是对淑英姐妹说，却是说给决心听。